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上一个主日，经传道跟你们分享了教会的意向，培育门徒，培育门徒，世代承传。有意向也需要有使命，教会的使命是效法基督，全人见证。我们要如何效法基督？就是学习基督耶稣对神话语的认识。所以我们应当追求在神的话语里面多认识神，知道怎样为神做见证。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能力之言，指出神话语是大有能力的，能够改变人心，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在行事为人当中来见证神。曾经有人做了一个调查，就问一些小学生，就问他们说，你认为谁的话最有权威呢？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不是父母，也不是爷爷奶奶，乃是老师。为什么呢？因为老师从小老师都是教育孩子的，就是一些知识等等这样。所以对于小孩子来讲，他们觉得老师所讲的都是对的，都是有道理的，他讲的一定要听等等。对于中学生年轻人怎么样，谁的话最有能力？朋友啊，不是老师了，其实已经是 Facebook 面书或者 YouTube 里面的人讲的东西，都是他们觉得最有权威，都应该听的。在家庭呢，谁的话最有权威？一定要听。每个家庭答案不一样，但是你心里面知道谁的话最有能力，丈夫最清楚谁的话最有能力。然而对于基督徒，我们有怎么样？我们有觉得我们信服谁的话呢？是人讲的话吗？还是神的话？今天刚才苏神读的诗篇19篇7-14节，我们从这段经文的思想，对于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行事为人当中，都是大有能力，而且对我们是有极深远的影响力。所以我就形容神的话语是能力之言，就是帮助我们有能力去面对我们在生活里面所面对一切。如果你有读过19篇，你大概知道它前面1-6节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因为它是指出讲到神创造的时候，他用他的话语来创造这个世界。他也是诗人大卫对神创造里面的一个赞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卫从小他是一个什么？他职业是什么？牧童嘛，看羊的他。所以他是非时常有机会在野外来到观看整个天空的星星，就赞叹神那么创造的宇宙自然界。所以他能够写出这个诗篇来赞叹神的创造。第二部分就是大卫赞叹，就今天刚才读的经文，就是大卫赞叹神的律法、命令、典章，都是神的话语。因为大卫都是喜爱读神的话语，以至于神的话语让他知道自己有罪，而且认识到神就是他的救赎主。神的话语能够在人的内心里面显现，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不对，知道我们需要神的赦罪等等。在我们打开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先有个祷告，把以下时间交给神。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你给我们这个圣经。我们有时候有亏欠，因为不太多时间来研读，有时候都不明白里面的教导。但神啊，求你帮助我们从今天的信息里面，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多多去认识你，以致我们能够在人生里面为你做见证，能够荣耀你，把更多人的都归向你。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与讲的听的同在，谦卑我们的心，有一个受教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你知道吗？ 在这篇经文里面提到神这个名字很多次，而在第一节里面的神跟到七到十四节里面的耶和华是不一样。第一节里面的神这个字希伯来文是 Elohim， 它的意思是大有能力、权威的威严的意思，它就是好像一到六节形容神的伟大，他创造的伟大，所以他用神这个字。来到第七到十九节里面的耶和华，耶和华很多次的提到耶和华，在这里说神的话语在人的心中是有能力的，有怎么样的效力，所以这里称耶和华为耶和华的，就是耶和华的意思，是指出神跟人立约，也是神救人爱人的名号。无论是 Elohim 或是耶和华，他的意思都是指向只有一位神，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就是说这位神是值得我们称颂和敬拜和敬畏的神。今天我会集中在七到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神话语对我们有多么重要，我们必须要下功夫来研读神的话语。首先，神的话语向人显现他的能力，七到十四节，神奇妙的能力彰显在圣经里面，神的话创造世界，同样影响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方面。七到十九节是诗人赞叹神话语对人有极大的益处，他用了十二句说话来说明神的启示是什么，有什么特点，还有他有怎么样的效力。一开始诗人就用了六个名词来描述神的话语带来怎样的启示。七节里面提到耶和华的律法，用律法来形容神的话语，律法就是神的话语，是神救恩的启示，对神启示他的旨意。另外法度，耶和华的法度原文是有个见证的意思，神的话语是真理，神为自己所做的见证十分的真实，也用于神跟人立约的时候所宣告的见证。之后第八节，耶和华的训词形容神的话语，训词神话语是准确的，很有权威的。之后命令，神的话语是威严，是一个命令，命令是什么？我们都需要遵守的，是要令人肃然起敬的。之后第九节，耶和华的道理，道理原文是有 fear 敬畏的，这个是人对神的话语应该有的反应和表现。然后典章，就是原文是一个条例，人同样需要遵守的，也是指神所记录有关人对各样状况至上的法律的裁判，绝对是公义的。之后他用了这六个来形容神的话语是怎么样的，都是敬畏，值得我们要遵从和值得我们要去敬畏等等。之后他就用了六个名词来形容神话语启示的特质，来是奇妙、威严、能力、公正和准确的。神的话语启示我们什么呢？是要让我们让神的旨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激发我们人对神的敬畏，产生真实的信心，以及在凡事上顺服神，见证荣耀神。之后他就用了六个形容词来强调神话语的特性。第七节里面说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的，全备就是完全的意思，神的话语是毫无缺陷，完全非常完备的。然后再用确定，神的话语是肯定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神的话不能改变，因为是全知的神所设立的，一个完全的神所设立的，一定是不能改变，也是肯定的。然后第八节形容神的训词是正直的，神的话语是绝对正确的， 包括在道德上是正直、正确、不弯不曲、诚实的。然后也说神的命令是清洁的，就是说神话语是纯正的、纯净的，就好像金子在炉中、在泥炉中炼过次次。圣经也提到十二，在诗篇十二章六节里提到，就好像金被提炼过一样，是经过火炼那么的纯正。也是说我们神的话语是经得起考验的。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铁证待判》，就是非常多人去希望神去找出神话语的不对的地方，那结果那个作者成为基督徒之外，还写了一本书来证明神的话语是完全正确。另外第九节就说神的道理是洁净的，神的话语是清洁的，就是没有价值的，能够洁净人心，叫人回转的。还有神的典章是真实的，神的话语是真实可信、可全然、可信赖、可依靠的。这里对于神话语的描述刚好与我们在今天的世界里面人类的经验里面的妥协、不证实、半真半假完全的不一样。神的话语全然证实，绝对无误，是可信靠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外面所学到的跟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学到的完全的不一样。然后最后了，他用了六个动词来描述神话语的能力。神的话语有怎么样的能力呢？第七节说能够苏醒，能够苏醒人心，神的话语能够更深苏醒人的心，神的话语可以更新人的生命，苏醒人的灵魂，叫人得到改变的生命，得到改变。神的话语还怎么样？还可以使愚人有智慧，神的话语能够使到愚蠢的人变得有智慧。这里的智慧不是 IQ 智商，而是说做人的道理，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神的话语能够改变人心，顺服神、跟从神的话语的人虽然是有点愚蠢，但是最终也会成为通达的人，因为神话语不但能够改造人心，还能够叫人做一个聪明人。聪明人不是我们所讲的聪明人，在圣经里面是说能够明白事理，懂得分对错。另外第八节，耶和华的信实正直能够快活人心，就是能够这种 joy 就是快乐、喜乐，是一个超越环境的喜乐，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喜乐，是因为在神里面所感受到的神的保护、神的安慰、神的激励等等所出来的喜乐。因为神的话能够改变人的行为，走在光明的、正直的道路上面，这个就是我们的根源。心里面没有愁烦，心里面没有担忧，人就自然能够从心里面能够有喜乐。还有神的话语最后不是最后，还是叫人眼明亮的眼目，就是给人亮光。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都有讲到路上的光，叫我们能够行在光里面，不知在黑暗里面能够跌倒。人的眼目常常都因为我们的罪或者忧虑来昏暗，看不清楚，但是这里说神的话语能够照亮我们的眼睛，我们懂得仰望神的真理，不再在昏暗里面。最后第九节说神的话语是存到永远的，代表什么？神的话语是长久的，天地都要废去，但神的话永远都是长存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没有虚假，没有败坏，自然就会长存。最后他说神的话语是公义的，全然公义的，神的话语都是公正公义，没有一句是虚假的。神的话是全然公义，永远长存， 值得我们不断地追求学习。神的话语大有能力，它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变成一个通达的人，带给我们发自内心的喜乐，还有引导我们活在光明当中。弟兄姐妹，这三组的名词、形容词、动词，都是说明神的话语的能力，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来见证主。我曾经听过一位弟兄的见证，神的话语如何帮助他，在一个他非常不愿意的环境里面，最终被神的话语提醒而改变了。他有一次在麦当劳去买食物，他是比较年长的，可能英文的发音跟北美的年轻人的发音是不太准确，所以店员在好像听不懂他要什么，这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不耐烦。那个弟兄就感觉到好像真的是好像很生气，因为他讲人都变，也感受到为什么能给他脸色，好像受冤屈了，也是被误解啊。所以他本来要当场的去骂他啊，我们都香港人特别会啊，争取我的权益，我要表达我的不满等等，但他没有，因为他突然间脑里面出现一句神的话，就是哥林多前书13:5里面说，爱不计算人的恶。他这样想到之后，就整个人安静下来，也不再想他怎么对他不好，反而他更清楚地重复再想多一遍。所以最后他就觉得他能够解决那个当时他的怒气，被神这句话感动，所以整个之后就比较平安地度过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弟兄本来要发脾气的啊，后来他就因为神的话语安静下来。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因为他时常记得神的话。弟兄姐妹，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果你们不在神的话里面花功夫或者去研究的话，记住的话，你出不来的啊。所以一定要记住啊，要有里面有东西才能够出来嘛，如果里面没东西的不能出来。所以相信弟兄姐妹，可能你们在日常生活里面都遇过这个情况，或者是在忧虑的时候、担心的时候，神的话语去安慰你们等等。所以但愿我们继续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多认识他，以至于面对困难、面对你很想生气的时候，神的话能够安慰我们、帮助我们、医治我们，做一个好的见证。好了，来到第10节，提到世人进一步来感觉到神的话语的宝贵。他先是说神的话语比金子更细目，之后更用极多的金子来极得更羡慕。羡慕的意思就是想要的东西，想要，很想要，很想要的意思。我们都知道黄金是非常宝贵的，对不对？我不懂你们有没有人喜欢买黄金来投资或者保值等等啊。但这里说神的话语比黄金更加宝贵，更值得我们去投资。你买黄金只是物质上面的投资，但是你投资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得到的是更丰富、更丰富。我们可以借着投资在神的话语里面，获得属灵的财富。属灵的财富比在物质上的财富更值得我们去追求，因为当我们回到天父当中的时候，神不会计算你在地上有多少的财富，反而是在上面我们面对神，我们为神做了什么。之后世人更表明神话语在我们心中是非常的甘甜。他用蜂蜜来比较，因为在当时蜂蜜是自然界里面是一个比较甜可口的一个物质之一，因为是蜂蜜比较天然嘛，没有人造嘛，现在我们可以糖的是很可以很甜，所以对于人的心灵来讲，它更是比蜜蜂更甜。一说如果我们愿意浸润在神的话里面，我们就会在当中享受神给我们的甘甜和安慰。我不晓得你们在灵受的时候你没有试过神的，接着神的话里面你们得着安慰，还在当中跟神的那种甜蜜的关系。 所以弟兄姐妹，神话语向人显现神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用时间去研读参加主日学。感谢主，你们参加主日学人数也是比例非常之高的，也可以参加查经小组等等，目的是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信义，以至于我们能够为神做见证。另外，神的话语也能够教导人认识神所的作为对我们有怎么样的影响。首先，神的话语能够带给我们警戒，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这边说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里形容神的话语是怎么样？是一把两刃的刀，比它更快、更锋利。意思是神的话语能够否辨明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想什么。不要以为没有人知，神是绝对知道哪一位。人的任性，人是非常任性的，非常自我的，也喜欢偏行己路，自以为意。但是当我们真正在神的话语里面认识自己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的自己的骄傲、叛逆和抵挡神。但是感谢神，神的话语的能力就好像一把属灵的手术刀一样，能够进入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使到我们不好的意念能够显出来，得到提醒、警戒。当然，只有当我们愿意反省、回转、谦卑，就不会再犯错。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回转、谦卑，依然固我的时候，我们还是活在罪里面。如果我们得到警戒之后回转，不再犯错，神说他给我们有大的大赏，就是有一些奖赏给我们。有什么呢？有这些解经家的分析说，接着神的话语，我们晓得我们的过错。有时候我们不喜欢听人的意见，但是神的话语，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听这些神的话语，我们明白我们的过错，也因着神的恩典能够赦免我们隐而未见的过错，也因着神的慈爱能够阻止我们犯任意妄为的罪，也因着神的怜悯，罪不再辖制我们。神因着神的慈悲，我们便完成了，因着神的启示，我们叫我们就免犯大罪。其实以上提到的六项都是在十二跟第三节所讲的，就是说神的话语能够叫我们认自罪而认罪。自罪认罪是什么？这里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们赦免我隐而未见的过错，求你男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前面一到十一节，如果你要留意，从来没有提过罪这个字，来到这边才谈到罪。一开始十二节说谁能知道自己错误，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真的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错，就好像人有时候看不到自己的面貌，对不对？现在你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同样有时候我们也看不到我们的错在哪里。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的面貌，我们怎么样？要照镜子嘛。同样的，如果人要知道我们的过错，只有借着圣经里面的提醒，就说里面圣经提醒不要做，你要做了，就是说你犯错。但是我们不读圣经，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对，什么是对在神里面，什么是错？所以只要在神的话语里面认识神，认识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才知道我们错在哪里，而知道错了才可以悔改。之后下半段说，愿你赦免我隐而未见的过错。什么是隐而未见的过错呢？最容易叫人跌倒的就是这种错，就是那些别人看不到，只有里面你们自己知道，这是最容易缠累我们。但是 这些罪只有还没显露出来的时候，却是我们寻找天路的障碍。我们里面的不愿意悔改，也可能不以为没有人知道，也不愿意让神来改的时候，就会绊倒我们走天路。同样的，神的话语的能力，就是他能够光照我们，在我们自罪而愿意悔改，求神赦免。世人大卫也是因为神的话语光照他，知道自己有各样的罪，以至于他在十三节说：“求神男主仆人不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受大罪。”世人求神男主他不要再犯罪。神的话语大有能力，叫人知道各样的罪，从小罪到大罪，在神面前都摆开了，没有办法逃避。任意妄为的罪，原来在以色列的律法里面是指什么呢？在出埃及记21:14说：“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灵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出去把他致死。”在以色列的律法里面，这个任意妄为的罪是不能够得到赦免的。这个也是大卫求神男主他不要犯这个罪，因为在神里面，在律法之下是不能赦免的。当然大卫不单只求神男主保护他，他更加求神帮助他不要被这个罪辖制，以致越陷越深，不能够自拔。大卫深深体会到，要完全免犯大罪的要诀，就是逃避的罪的起头，就是逃避罪，逃避犯罪，离开小的过错，就必定能够不会犯更大的罪。而且大罪在圣经里面也提到，是指向那个大罪人。大罪就是因为那个大罪，谁是大罪人？就是撒旦魔鬼。只有受到这个大罪人撒旦魔鬼的引诱，我们才会犯背叛神的罪。同时在希伯来书10:20-29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见证，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潜大神的儿子，将拿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私人的圣灵，你们想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其实这边就是讲到受撒旦引诱之后而有的罪，就是指任意干犯神恩典的罪，否认主耶稣为神的儿子，亵慢圣灵，心中不悔改。很多的异端就是只是把神可能当神作为神，也只是把耶稣作为神，或者只是作为一个人子，不完全接受耶稣是神本身。他们就是干犯了神亵渎圣灵的罪，是不能够得救。弟兄姐妹，所以愿神保守我们，我们先从小罪开始，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不要受这些罪来辖制，以及我们能够更自由，走向更完全的人的道路里面。当神的话语能够让人受到警戒，知罪认罪之后，人应该有的反应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大卫给我们的，他的回应是什么？他借着神的话语叫我们知道神是怎样爱我们的，他为人类预备救恩磐石，能够叫人有立脚之处，就是主能够改造人的内心，使人有永生的盼望。世人衷心的祈求神帮助，无论在口中自言或者心中的意念，都能够蒙神喜悦。世人不是停留在避免犯罪，而是向神献上心灵的祭。这个其实是人对神应该最恰当的一个回应，就是说我们也一样要口信意志，不是口是心非，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心意念要蒙神悦纳，不是表面的敬畏，而是从心里面 我们想的都要敬畏神。当我们认真读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好像把大卫一样的信愿一样和祷告一样，渴求希望能够在生活里面活得更圣洁，更合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大有能力，对我们那么重要，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在生活里面面对神的话语里面呢？我给大家三部曲。第一，多读神的话，神话语那么不得宝贵，继续大有能力。我们在生活里面看重神的话语，每一天固定的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就好像我们三餐，早餐、午餐、晚餐，不一定是三餐啊，最少一餐，就看你们怎么安排。对神的话语多的多一点的科目，多跟神沟通，这样我很相信神的话语也是成为我们每天力量的泉源。读经是从圣经出来的，是从圣经知识，知道神要我们可以看清我们的本相，看见自己的生命是被神受，需要被神受检的地方，又愿意被神受检，否则我们只会在知识方面越来越多，却是越来越自高自大，以致自以为是。因此我们在读神的话语里面，聆听神的话语，我们必须有个谦卑受教的心，如果没有这样，就没办法明白神的心意。当然我们来读之后，我们更要默想它，反复的思想，就是说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里面多一些花一些时间去研读，看了之后不明白去问，去查考等等，这个就能够帮助我们更明白神的话语真正的意义。同样我们单单听得到，不是这边进这边就出去，但是好好的去回想，去思想一下，好像你今天听完了，不要等到下个礼拜去想，因为你忘记了。如果今天晚上可以花一点时间想一下，但到底神跟你讲什么，不是我跟你讲什么，神很多时候借着我们传道人的口告诉你神要你们知道什么。当然在当中我们也需要圣灵来帮助，所以我们要默想思想研读神的话语，要求圣灵来帮助。第三，更重要，遵行。我们学了很多，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行动，也是白听的，就是都是知识而已，没有行出来也是没有意思。所以要读，要研读，还要行出来，这个是我们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更明白怎样为神做全人的见证必须要的条件。我喜欢一个在网上，在internet 里面看到一个18世纪的英国的浸信会牧师 Charles Spurgeon， I don't know， 不知道怎么读，他讲过一句话，我就问蛮有意思， With many good books but live in the Bible。他说你可以阅读很多的好书，如果你喜欢看书的时候，很多人喜欢看书，但是那些书本不能够帮助你怎么样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就算是那些见证书都一样，只有活在圣经里面，就是借着神的话语的活，每一天才是能够影响我们。我再重复，就是要做到活在圣经里面，三方面：多读，每天实行读经计划，多研，花时间去研读思想神的话，不明白就问，还有多行，多读多言多行，将神的教导活在圣灵里面，见证神。弟兄姐妹，神的话语会是带有能力，会影响我们，改变我们的指数，也能够显露我们的内心。但愿我们真的能够在神的话里面好好的多读研究，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帮助我们存着信心，靠着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得到力量过每一天，努力为神做见证，你能归主荣耀神。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话语打开是蛮有能力的，但愿你的灵继续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里面动工，提醒鼓励，让我们看重你的话语对我们的重要，对我们的影响。你的话语是我们每一天的能力的源头。但愿我们立志在新的一年开始，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多认识你， 以及我们能够做一个全人的见证。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们。
我们请大家起，我们上奔驰，需要有你在我生命当中。